也叫他离下。而求道世上能有所际遇，有所正者呢，啊，就是说这是回头的直方立相。就为什么呢？为了末代凡夫，那只有从这个地方下手啊。但是这个底下我们这个说是必须如此，但是这个理由这句话就说明这个指方立相，我们这个观经叫观想念佛的，念一句佛号，念这个名字啊，这都是相。这个就说明这个必要。那这个这样的立相，它巧妙之处何在呢？这底下还有啊，在与众生妄心念念相续，如急流水啊。就是把咱们自己说吧，咱们这个妄心，这个起心动念的这个心，所起的这个妄念是一个接着一个，这个刚灭，下一念又起了。这一念一灭，一个心念又生出来了，就如同急流之水啊，这个水脑袋那哗哗流啊，咱们这个念头呢老就这么起啊，一个念接着一个念啊，啊，就是水上一个浪花接着一个浪花啊，从未暂息，从来没有暂时休息过一会儿。今若勉强按捺，现在你说我摁着压着它不许起妄念，有很多人做功夫是这么用的啊，管着他不许起，起的妄念就不行啊，就这么啊，这么定住，这么关啊，这个就有禅宗有一个啊就是这个就是有搬石头压草啊，要压这个妄想，拉个石头把它搬来，把这个草压住，你表面看起来那个没有草不往外长，可是它那个草的根越长越粗啊，有一天那个草多了之后，根很粗的时候能把石头抬起来这个搬石头压草，这粗念随得暂息，你压它嘛，一来就不许坐在这儿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可是那个维系的念头从来没停过呀，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事情啊。而有许多做禅定的人啊做到是啊，这个做到之后这个啊，也没有了自己了，也没有床铺了，也没有房间了，一切皆空了，自己以为是很好的境界啊，甚至以为是一种啊，这个说离无相啊，这很高的见了佛的法身境界了。其实在禅定上来说，这个还都是欲界的事情，在三界之中，这还是欲界中的事情，欲界中的禅定，那差得远呢，上还有色界，还有无色界，你哪出得了三界啊？那么在这个情形之下，行人很容易错认，以为这个就是了，我初念不起了，细念他不知道，就说我相应了，实在是个大的谬误啊，这是个很大的错误。所以这个参禅常常容易冒出很多的毛病啊，是难行道，是个禅定是很殊胜，是戒定慧嘛啊，但是说是也要很善巧啊，要知道要如法啊。所以大慈悲父啊，心无缘之慈啊，啊，同体之悲啊，就给我们一个奇妙的方便的法门，这是一个最奇妙、最奇特、妙、微妙啊、圣妙啊这样一个法门，就方便、最方、最容易、最方便啊，指方立相，叫你从一个。你就老想着西方，所以这个净土人呢都不坐着不背西啊，面西啊，老想着西方啊啊，是个心专注，把这心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一句阿弥陀佛，老念着这个佛，那么就用这个妄心，用这个妄，从妄心开始，谁都有一个妄心，你妄心专注一个境，专注西方极乐世界，我就这心就就我这个念头。我在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小孩子都可以啊！啊，现在有很多小孩刚会说话都会念佛了，啊。那么这个妄心持佛名号，你这个一个念佛名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就正在那纳闷阿弥陀佛的时候，心里就这一句佛号的时候，正念这一句的时候，别的妄想就都没有了吧？啊，就换掉了百千万亿的妄想杂念了。那虽然就是在这儿，所以有人说我念佛呀，我怎么念的怎么还是妄想纷飞呀？你不知道啊？你在念佛的时候，你感觉妄想纷飞啊？当然的是很当然的事情，而一念就没有妄想了，那都成佛了。可是你要知道，你不念的时候什么情况啊？你不念的时候，你整个百分之百的都是妄想。可是你现在你念佛的时候，在妄想之中，你出现了一句佛号，这句佛号就换掉了百千万亿的这些杂念了、一念得纯熟，老念老念那嘛的多那嘛很诚恳，乃王能所，就不知不觉，这座到了这个境界的人很多啊，真正用功的人可以到这个情况，就能念和所念啊就都忘了，我其他的做功夫，你总有一个所啊，你观白骨观，你要观都是白骨，那么这个白骨就是你所观呢、啊、我这做观就是能观呢、啊、念佛当然也是有能所啊，我黄念祖在念佛，黄念祖就是能念呢、啊、念的这句那阿弥陀佛就是我的所念呢、啊、都是有能所的下手，离开能所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念佛法门就是念来念去念来念去，你很自然的不知不觉就把这个能和所就忘掉了。这个忘掉这个所是个了不起的事情啊！众生之所以为众生，就是因为所，因为建立了一个所就成了二了，有能有所，一有个所就有二了，一二是所立照性王啊，这楞严经的话，一有一个所，你这个照照见五蕴皆空的照的这个本性就没有了，所以坏就从所开始了啊。你这个观音到楞严经的这个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就入流王所，入了道流忘了所，从王所开始吧。那观音的耳根圆通，凡夫哪人能下得了手啊？那大家也都是很高的境界了，所以这个念佛的法门就这个妄心在念呢、啊念得纯熟之后，你没有别的妄想，就这么一句一句清清静静的，这个时候你就忘记了这个念佛的是黄念祖了，你也就心中只是这一念，念的是什么你也就没有分别了。所以这个所，我所所念的这个佛的名号，这个思想也没有了，心无所住啊。这个时候心里除了这当前这一句之外，另外没有所住啊，没有什么境界、啊。我在那儿啊，所以《金刚经》啊，要无住啊，有住就是非住啊，都是佛呀、啊。这是心无住，无住就很好，《金刚经》的无住，可是又不断灭，这个很重要的，知道？所以这个大大慈悲啊，可这个佛号分明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分明，分分明明不断灭了，明明朗朗，可是又没有能所，又无所住，所以这个就叫做暗合道妙。啊，不是你要是研究了《金刚经》，懂得了很多很多，你已经是弃了无生，啊，等等等，后头我还要讲无住生息呢，不是凡夫境界。可你这么念的时候，你不知不觉跟它相暗合，就弃于《金刚般若经》无住生心的妙谛。这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是咱们禅宗现在在国内啊，这是一个了不起最放光的一个这个开始啊啊！现在都是这个在印度啊，到中国或者都是单传的、啊，昨天衣钵传给霞色阿南，一直传到达摩，都是单传的。达摩到了中国之后，一直从二祖会合，就传下来到五祖。 到六组，到六组之后就大红了，就不是单传了，不是一代就是一个人了，大红于天下呀，就是因为《金刚经》啊，啊，五祖就是一个庙里头的劳动者呀，不但没有受比丘戒啊，什么戒都没受啊，就是这个厨房里头的这个帮厨啊，都杂工啊，劳苦力劳动者，不识字。所以在外国都分把这个禅宗分到算是中国的，当然禅宗还是达摩来的呢，这还是从印度来的，但是在中国是达摩，就是《金刚经》这个无声说，他在这个给这个客店里头去送柴送水，听见客人在念《金刚经》嘛，他就听啊，听见老鹦鹉所说生息心。心中就豁然了，他就问你经哪来的，他就去跑黄梅在湖北，从广东跑到湖北去了。后来见了五祖，五祖还是听五祖给他讲《金刚经》，又是讲了五祖，因为五祖玩生机心，就豁然大悟了。他那个鞋本来无一物的时候还没有抽，但是已经超过神修了，后来大悟得一波了，所以想不通。大家都以为说这个庙里的和尚争名夺利，你看得这个衣钵去抢衣钵，以为神秀很，其实很低估了神秀，神秀很了不起的人，他没有这种思想。武则天要请他当国师，他说我不配啊，我的这个慧能的真是得衣钵的人呢，他才可以当国师。说武则天派人去请六祖，六祖不肯出来。说神秀是这样的人呢，说大家很多人以这个现代的人的心呢去推脱神秀。那不行，那神秀高得多啊，所以封他为国师，他就谦让，他说是六祖才可以啊。可是别人不行啊，怎么衣钵我们和尚没得着，让一个老在庙里干活的人拿走了，这还行啊？所以要去追呀、啊，思想中他不认为我不能接受，是不是？这很自然嘛，啊，他再怎么偷的啊，这个赶紧去追回来，因为不可能的事情嘛，但是不可能的事情也可能了。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这五六这个五祖以此教化啊，六祖因此而得道，他也就传这个，说这是基出生的啊，这是我们佛教的精华。可是这个我们要知道啊，这个《金刚经》啊，啊，大家都念了，可是不知道这个般若，尤其是实相般若。这个实相般若，咱们众生的心，我众生这个妄心是不没有方法理解的。就是很多人觉得我懂得了，其实这才真是说笑话。只有悟，懂是懂不得的。他这个佛这个是经上的话。说众生的心呐、啊，处处都能圆呐、啊，没有一个地方它不能够去搬圆的。像太末童，你看佛的智慧，那是指出一个太末童，末末为末，太末是极为末，极为末的虫是什么虫啊？就咱们现在说的细菌呢。所以佛那个时候不需要显微镜啊，早就知道细菌。啊，说现在好些人都是说这个科学进化了，说那这个佛法早超科学，我是不搞科学的人，早超科学，不知超了多远了。啊，他说太末虫处处太细菌哪都能待，哪还没有细菌呢？啊，哪都有细菌，毒不能源于火焰之上。这个细菌不能生长在火苗里头，这中国从前那个扎针灸大夫，那给这个扎了针，那把针给第二个人扎的时候，在火里烧一烧，再给第二个人扎，都是消毒。那第一个人的这个细菌，然后他在火里头烧一烧就烧死了，再给第二人扎，这个就不传染了。他这个细菌他不能源于火焰之上。 我们众生的这个妄心也跟这个细菌一样，处处能圆，没有一个地方不能圆的，你什么都可以去单圆，独不能圆于般若之上。般若你想不到，所以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啊，不是语言文字所能表达的。所以现在有些人搞了点佛学就很自命不凡呐、啊，其实他只是搞了点学问呐、啊，真正佛的知见他是门外汉呐、啊。啊，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些人要走这条道路啊，那人格有志啊，他想当个佛学家也可以，但是真正要知道佛的知见是什么，那这个道路肯定是行不通的，那至少要学修并重，至少要并重啊，还再说一句，恐怕那个修要很突出的重才行啊。那么这个无住生心是什么境界呢？这某一大师在他的《金刚经破空论》，所以有很多人读《金刚经》之后就抓住一个空，无相无念，又抓住一个六祖的本来无一物，偏于空了都。所以某一大师有《金刚经破空论》呐，好书啊，他里头谈到，他也是引证古人的话，他说是什么人才能够真正做到无所住而生心呢？在别教天台宗的藏通别圆这四教里头，叫别教的登了地的菩萨，登了地的菩萨就是圣人了。叫别教登地的菩萨，相当于原教的初住，破无明了，这个才能够剃入，他才能够生心的时候就是无住，无住的时候就是生心呐。就没有这个达到这个别教的这个登地，没有达到地上，就地前就有三贤，贤人那不是圣人，三贤位，这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三十个位次，这三十个位次称为地前的三贤，未入圣。这地前三贤是什么情况？他是能够一个时候无住，而另一个时候生心，生心的时候不能无住，无住的时候不能生心，这两个得有一个某一个有一个片段，这是无住，另一个片段生心。可见凡夫的绝分呢、啊，地前三贤还是如此呢，地上才能无住生心。你凡夫，你没有离开妄心，你无所证啊，纯粹还是一个寂薄的凡夫，你就绝分了。可是净土法门呢，教众生持名念佛，这些教众生怎么着呢？即念离念啊，就在念的里头，这个念的里头，念佛这个念的里头，离开了咱们的妄念啊，一念离念啊，而且是把我们这个没有忘了能所的时候，那很维系的妄念也离了嘛，是从念而离念呐、啊，所以一念离念，咱们就有方式办了。一上来就叫你离念，叫你无住生心，你怎么办呢？你无从下手啊，这些三贤无助的时候我一些放下了就不生心了。有一个一个这个近代的事情啊，一个人在禅定，在西湖这一打坐，他就不动了，能多少天不吃不喝。这个后来这个罗马他又过些日子嘛，又活过来了，大家说也就很习以为常了。这次时间太长了，大家一想，这不准是死了，能死了吗？就给他买了柴火，买什么，又不给他火化。那么这个事情传给谁了？从弘一大师知道了。弘一大师啊，咱们近代的啊，律宗的。弘一大师说：“你们千万不能烧，一定等我看一看。”
等着他来，他就听到弘一大师的话嘛，那南方的人对于弘一大师很尊敬的，那么就听话，没烧，没有烧。来之后啊，这个弘一大师拿个银镜，在他耳边轻轻敲了一下，就着了。那过一会儿，这个大和尚就醒了，好了。或者别人告诉他，刚才弘一大师来给你耳旁敲了去，现在弘一大师到那儿去，他就跟着去了，跟着去了，见到弘一大师，弘一大师说啊，刚才对不起，刚才打搅清修，很对不起，现在这事没有你的事，你回去吧。这弘一大师很特殊，不然见面总要谈一谈了，那是刚才打搅你的清修，那这没你的事，你回去吧。过去这个事情知道事儿，这次在美国才知道，这个打坐这人呢，前年才圆寂，到了台湾活了90多啊。那么他这就是禅定无助啊，跟死了一样啊，那不是无助生心呢，是吧？但是他这个无助呢，他确实有这个境界，多少天不吃不喝啊，瘦到90几岁啊，弘扬的很盛。我看到他的照片，他们从那边来拿了他照片，我看了，我这些事儿，这条公案的首尾它完整，就真实用功，它都是有它一个真实的一些收获，啊，但是呢，收获有不同啊，进步法门呐，啊，就是方便就近啊，这个我们这个念佛即念离念，是前通佛智，不是如这个槁木死灰，像一个枯木头一样。那他这个就是要人都要烧他了，那不就是跟块木头一样了吗？所以过去禅定的人，有的请到宫里去，皇帝拿这张宫女拿针去扎他都不知道啊。这入定的时候啊，这是不受这个影响。我们这个念佛即念离念是前通佛智，在这个离念之中，暗暗潜水井的前，自己不知不觉就跟佛的智慧相通了，暗着很自然的就合乎妙道，巧入无念，即念无念，离念就是无念了，很巧妙的进入了无念，一番成圣。说你到了这个无助生心，你就是别教的地上菩萨吗？你看着这个老太婆在念佛，她如果念的离了念头了，那她正当念时，她就是地上菩萨，是不是？你地上菩萨才能做到的事情，她做到了，做到了就是地上菩萨。当她不念的时候，她不是。这极凡成圣。所以苏超啊，这个苏超就是莲池大师的《阿弥陀经》苏超，这是两部极宝贵的书，一个莲藕益大师的《阿弥陀经要解》，一个莲池大师的《阿弥陀经苏超》啊。不管学哪一宗啊，你这咱们作为一个出家人，这两个书是不可不读啊！啊，这两个位都是开悟的人，莲池和藕益都是一般的。净土宗的啊，出家人啊，他说是月三提一念齐诸圣一片言，三大阿僧祇劫这一念就超过了啊，你这个成了这个发了大圣心是修持，需要三个大阿僧祇劫，这个时间就长极了。阿僧祇劫，阿僧祇实际就是数不清，三个数不清的大劫才能成佛，可是一念之间就超过了，所以这叫做顿教嘛，所以刹那即成佛，不都是必须要三大阿僧祇啊？所以佛教是最圆融了、啊、但是一般的情况，你不能相信净土宗，你没有这个，你不敢承担啊，你一定要走那个有远的路，那你慢慢走啊，你三大阿僧祇劫也一定可以成功啊。所以各种的根器啊，各种的志愿啊，各种的道路啊，就84000法门呐 啊, 啊！这七月三七齐诸圣一片言，和这些圣者啊，我们这个圣者并肩齐坐，这是片言一句那么阿弥陀佛，当下跟文殊普贤观音世之看齐， 是在妙用，就是莲生高，莲池这个那个这个这个莲池大师的原话。大哉妙用，不可得而思议者啊，即为佛说阿弥陀经语啊。阿弥陀经是小本呐、啊，无量寿经是大本呐、啊，这都是这个妙用啊。这个妙用是什么呢？啊，不可思议的妙用啊，就是越三其一念其诸圣于片言呐、啊。因为其他的法门是证悟无生，同一个证的啊，这这个就很难啊。你要做个离念，那么一步有离相啊，这个这么。可是这个敬业呢，这个戒，咱们敬宗的这个修持呢，是巧入无声啊，是暗合道妙啊，是意境啊。这个念佛法门是修行里头的一个进入，一个直接的了当的路。所以两点之间直线为最短呐、啊。但是很多人喜欢走弯路啊，所以有人通过就咱们通过这个射箭的弓啊。你要走弓弦就短了，你要走那个弓的那个把子，那不就是个弯路吗？你要更大的把子，你就更远了。个人的喜欢不一样，嗯。这个念佛法门是修行的进路，可是这个念佛法门里头四种念佛，有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这四种念佛是持名又是进路中的进路。那么至于这个净路之中，这个净土中还好几部经呢，可是无量寿经里头没有提倡要一心不乱。你至于找这个里头只提了一念净心，一念净性啊，特殊的啊，可以这个一念念一句佛就可以往生，但是没有说必须念要一心不乱啊，那是一向专念，不说一向一心不乱。这不，这个无量寿经是什么呢？以什么为宗呢？就是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做宗。宗底下就要讲啊，宗是这个宗旨修行的重要之处，叫做宗。这个无量寿经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为宗。所以能够发心、能够专念的都可以往生。就更为明确了啊！这种修行之中，以发念佛是净路，而这四种净路之中，念佛又是最为净宗之净。净土中又很有几部经，而这本来的咱们这个本经《无量寿经》是提倡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不要求你念到一个一定的水平，必须念到一心不乱才能往生。这个还有很多人在净土中，很多人这个地方误解。啊，以为必须念到一心不乱才能往生，当然念到一心不乱是一定往生了，那个往生就高了，那个往生它就是不是凡圣同居土了，它就是啊方便有余土了，甚至于破了无明就十报庄严土就是菩萨了，甚至于那就是这能到方便十报庄严土，甚正常寂光土法身境界，一心不乱是那么殊胜的情况了，也不能歧视于每一个念佛的人呐、啊，所以只要一向专念发菩提心，就决定往生。所以这个经称为净宗第一经啊，净土宗重要，日本五千多万人都是净土宗啊，1亿多人口，五千多万人是净土宗啊，咱们国家也大多数是净土宗，不过水平很低，大家就是念念就是了啊，这个懂得。真正懂得这个净土宗的这种殊胜的道理的，所以还需要诸位大德去提倡啊。啊，这个咱们这个无量寿经称为净土宗第一经，就在这儿，它是啊，只是说要求一向专念发菩提心呐、啊。这个所以就是为什么称它为第一经呢？因为它是直接当中的直接，方便之中的方便，绝代圆融，它没有对待啊，真正的圆融啊，不可思议啊！啊，我们底下引一段日本的大德称赞这个《无量寿经》啊，他们日本人对于自己《无量寿经》的这个重视啊，超过我们。 咱们现在集中于咱们中国的净土宗就集中于啊鸠摩罗什所翻译的这一本阿弥陀经啊，这个广泛一些啊，参考一些唐译，这个无量寿经也没有好好念啊，所以这就是说我们这个啊比较窄。黑谷大经是这个日本的一部著作，这底下这一段括弧中的话就是他的原话。以往生教提倡往生净土的这个教化，有的是根本的，也有的是属于枝叶的，经典也很多嘛。此经名根本，咱们这个无量寿经是叫做根本的往生经，别的经叫做枝末的往生经。又此经无量寿经名为正往生经，这个经是正的啊，余其余的名为旁往生经，旁边的边边上的。又此经我们没有记住去引它很多了，只是引了它这三个比较了。又此经名往生具足经，在往生里头它具足了，你看它就是说我们这里头讲这个咱们怎么能够往生，就不像阿弥陀经的只是一种了，三辈往生都是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但是三辈的情况就不一样了，还有往生正因，还有种种其他的原因都可以往生，所以他这个是具足的。而他经呢，因为往生不具足经，那这个经念这个经依他法门就可以往生，但是他这个教化那不是具足的。那么根据上面这个意思呢，净土宗嘛就像一个妙高峰的峰啊，峰头啊，常常这么说，这如妙佛法是高如妙高峰啊，净土宗就像是群山中妙高峰啊，比一切山都高啊。可是这个净土宗像妙高峰，像无量寿经呢就像峰头上那个尖儿，真的那个顶尖，这不就是刚才那个日本人的说话就是这样吗？是吧？咱们这个经，哇，这是释迦牟尼佛说的这句话：“当来一切寒灵皆依此法而得度脱。”就很多人都忽略，因为不读无量寿经啊，就不知道。读了有的时候也忽略。当来，从释迦牟尼佛说经的时候起，就以后。一切寒灵，这一切两个字要注意，没有例外，一切有灵性的，这各类众生都在内，皆依此法而得度脱，皆依了无量寿经的法。这是佛称赞阿难问佛何故放光，佛就说你这个功德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一问，我说出这个法门来，这功德很大，将来一切众生都是因为这个法而得度脱，都没有例外。所以咱们呢，既然如此，咱们在座的人哪一个你能说释迦牟尼佛倒是没有包括你啊？将来一切寒灵皆依此法而得度脱，都是依了这个法而得度脱。那么换一句话说，你不依这个法呢，你就走到难行道了。这个说还比较是说的不是很尖锐。那么释迦牟尼说皆依此法而得度脱，如果不依此法就不得度脱，恐怕这才是释迦牟尼佛的原意。但是我这一说呢，很多人心里头恐怕不见得就是同意了，所以我先都说了一句啊，和缓一点的话啊，就是说是如何愿解如来真实意啊，天天念经啊，解如来真实意是不容易啊，所以利济众生此经为罪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持名之法暗合道妙，罪易行。 所以你这个无量寿经能够不心提吗？啊，他如此之巧妙，如此之能够普被，如此能救度，大圣垂慈特留此经。这是受咱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特别因为慈悲，特别把这个经留下来，所以这个经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这儿体会啊。啊，在咱们这个无量寿经里讲到了，当来之世经道灭尽，咱们那个原来那个本里头啊，有的本就是改正，有的本可能没有改正，没有改正大家替我把这个我添上去，我念念这个经文啊，当来之世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只住百岁，其有众生执思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我以慈悲哀悯，有的书上就添上，有的不知多，有的没有添的自个儿添一添啊。当来之世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不过大家恐怕有的都已经添上了，就是说是将来这个经要灭啊，有佛灭，佛就是说这个经灭尽，经都要灭尽的，所以我们从来也不是说是这个佛法是永存的，就有因缘的嘛，它是因缘缘的是从这个它就存在嘛，那将来它就是这个人类也有这个成住，或是这个成住，或者是这个坏处嘛，啊，这个世界一切它都是有这个盈虚消长，将来经道要灭尽嘛，经道要灭尽，可是我为了哀悯众生，我把这一部经特别留下来，让它留一百年，就最后一百年什么经都没有了，只有无量寿经注释。其有众生执思经者，在这个时代里头有众生执者是意也，能遇见这个经的，随意所愿皆可得度，随你本意之所愿，你愿意往生，愿意什么时候都可以得到度脱呀，太难了，到最后啊说慈名啊，这个用法灭尽经里头也底下就说法灭尽，这改一个字啊，用法灭尽经啊，一句无量寿经最后入灭之说啊，这个新本老本都是说，改一改这个说字改成情景，
那是说
这个法灭尽经怎么讲的呢，这个讲的是非常啊，叫法都灭的时候了，不然的时候啊，无量寿经这个经很深入啊，到了什么法都灭了，众生马上也就要这个根气很差了，这个时候他还能够能接受无量寿经吗？那本来说我们想这有个问题啊，但是佛说了，这灭尽法灭尽经说了，我法灭到最后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就像那个灯刚刚灭的时候一样，怎么停电时点蜡烛有这个现象，这个蜡烛最后快要点完了，反而比以前更亮了，亮了之后灭了啊，咱们这个看太阳落山，太阳刚要下山的时候，说夕阳无限好，直至近黄昏呐、啊。啊，太阳这个下山的时候，看见这个霞光啊，这个灿烂呐、啊，非常美啊。可是就要黄昏了，就要黑天了，也是这个道理啊，人也是如此啊，人这个病的时候这回光返照啊，那病人都不能说话，都昏迷了，忽然间他又醒了，又能吃东西，跟大家要谈，和家人谈笑，面色也红润，这么一会儿功夫他就死了，这叫回光返照。在他灭之前反而有一个比他以前更好的一个情况出现，油灯是如此，太阳下落也是如此，人的这个回光返照也是如此，这个经圣道也是如此啊，这个时候什么经都灭了，这个时候反而无量寿经能够为大家所存奉， 就像啊将灭的灯，这个光比以前反而盛，但这一百年过一过以后就完了。所以这就是本经兴起的因缘呢，最后还要靠这个经呢，那怎么能不说这个经呢？是吧？啊，所以这个经的因缘也就是啊，我这举出了五条啊，啊，底下的这个从这个经呢，既然像是营养丰富的好东西啊，我们现在吃了之后可以增长我们的智慧啊，增长我们的一切，又像好极殊胜的药啊，能治我们一切病啊，啊，所以不可思议啊啊，在这个末法呀，这个众生啊啊，你看看到了这个最后还能够度。就在现在来说，众生能够遇着，能够去依此修持，那当然我们比那个末法人根器要强嘛，那是肯定嘛。那个时候人和人相见，咱们还是下面这个节是刀兵节啊，现在已经还有点这个苗头啊。中国外国都一样，一言不合拔出刀拔出枪就杀，当然到最后的时候就是这么把人杀光的。谁和人都不能相见，相见之后就是先下手为强啊，你不杀他，他杀你啊！那现在你看，这个一言不合，可以看他一眼，那小流氓刀就出来了，无冤无仇，这种事情，这就是这个苗头。我将来的灭尽的时候就是如此，人的根性就是那么差了，那么愚昧了，那么凶狠了，啊，这个经还能去度脱呀，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法门呢，啊，而且他说一切寒灵皆依此法而得度脱，啊，这都值得我们深思，啊。我们这个经，一切经都有，我们一个问题啊，我们常常是个这个俗话说啊，透过现象看本质啊，不能是看这些现象，你看它本质是什么呀？咱们经典就是你要知道它是什么为体，什么为意识，什么体什么性，不能是看它的事项，它事项就是现象，要明白它的根本呢、啊。所以第二个，我们就说。他的等无量寿经的体是什么，性是什么，这一段很深入，今天咱们差一点时间啊，也超一点时吧，超一点，不然我们这个中间隔离去了一趟，这个我们隔了停了两次啊，一次有客人来，一次是你们走了，那么这个今天咱们稍微多讲一点，时间稍微拖长一点点啊。一切大乘经典都是以实相为体，所以这个诸大圣经呢，皆以一实相为印。那么某一大师说，这个净土法门一切能所都是实相正印之所印，是实相这个印子所印出来。所以一切大圣经典以一实相为印啊。实相是什么？你这风俗说真实的相土。实就是真实嘛，相就是形象的相啊，真实之相，这是平等的一相，真的就平等，就无差别。实相就无相，这都知道，相中就是本来无一物啊。可是也无不相，那么什么都没有相了。就没有相了，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就一把这个都没有了叫做对，没有了就是不相，也没有这个不相，没有相也没有不相，离开这两端，这两端大都是边界的，所以我们这个见惑里头要除掉身见，除掉边界的，我们常常是边界的，不是只要是此就不可以是彼，心就不是物，众生就不是佛，事就不是非啊，空就不是色，这都是边界，这两边要不是空，要不是色啊，所以相跟无相这也是两边，所以众生总是在边界里头，要不就是相，要不就是无相，实相是无相也无不相，离开两边，相而无相名为实相。人相而无相，所以这些地方就是我们这个不大啊 从这个语言分别，从我们这个妄念没有断的这个头脑之中真实理解，也可以说是不可能的。相而无相，这个相就是有相，有相它有，它就是无相，所以就是有和无也就不二了。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所以观音菩萨他就照见我，就度一切苦厄了，他就是真正的，他是相而无相嘛，无因皆空嘛，度一切苦厄。无相是什么意思？是离开了一切虚妄之相成为无相，没有这一切的，你能够在这个离开这个虚妄的相，你不为这个虚妄之相所缠缚。无相是什么？就是离开相，你看见这个相，你心跟他是离，不为他，不执不着，实相无不相，不是虚空跟断灭，到那一头就是空，就是断灭啊。所以刚才说那个打坐打到那个沉潭死水啊，叫枯木禅呢，跟枯木头一样啊，也是个错路。所以枯木来前歧路多，你变得你跟这个枯木死灰一样，这里有很多的歧路，不是这样，不是完空断灭，什么都没有。所以本来无一物，那个无祖把草鞋给他擦掉了，也没有见性，这个不是个全巧，是祖师说话都是真实说，他是高于神兽的，可是也没有见性，所以才跟他撒气要再讲金刚经啊。这已经解决了，何必再讲啊？这多事了，头上安头了。所以有很多人说，这个《金刚经》要破空论呢。有很多人就把这个执着在，这个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无相不是龟毛兔脚，什么都根本就什么都没有。本来无一物，什么都没有。当然，本来无一物，它有它一面。他就没有这个何其自信啊，他的这个自信啊，他这个六祖那个时候还体会的不深呢、啊、所以是离一切虚妄之相，他这个就是无相啊，也没有不相，不是虚空都断灭，完空断灭，不是龟毛兔脚，一切虚无。就金刚经的话，凡所有相皆属虚妄，凡是显现出来的相都是虚妄的东西啊。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啊，诸相非相就是相而无相啊。看见这些相而你没有这种相的这一种执着，你就见如来啊。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个相而离开相，不是龟毛兔脚，本来就什么都没有，离开了一切的虚妄之相，你就见到了实相了。因为你这个被这个虚妄之相所缠缚，你就不知道了啊真实之相了。离开这个虚妄之相，你就可以见到了实相，所以说即见如来。若见诸相非相，就离开这些相，而那些见到了实相，所以说即见如来。这个如来就是说是法身的如来啊，法身如来就离这一切相啊，所以说实相无相啊。但是不等于说没有法身呢、啊、法身离一切相是无相啊。你说体会的没有法身了、那就跑到了那个无相那一头去了啊，无一切相，你就见如来这法身不是无法身呢、啊，你见法身，可是法身是无相可见的、啊，这个是非常圆融的事情啊。所以实相无不相啊，也不实相是离相，实相也没有不相。生灭之法全属虚妄啊，我们都知道有一生一灭，这都是虚妄嘛。金刚经这个心经说不生不灭嘛，啊，这是真实嘛。生灭之法全属虚妄。但生灭之中有个不生不灭的， 这是禅宗里头很重要的话。你要知道，在你这个生灭之中啊，你是有个不生不灭的。所以我们虽然在这个妄念在这儿啊，一生一灭，一起一伏啊，就一生一灭，这生灭不停啊。在这个生灭不停之中，里头有个不生不灭的，它朗朗长存呐、啊，能够见到这个就叫开悟了。现生灭法就是差别相，就出来种种的差别，有生有灭，处中差别。在一切差别里头，有一个没不差别的，始终是不增不减，不垢不净，没有差别的。终生不灭，没有差别嘛，就是平等相。所以说实相是平等一相，这就是实相。那么这个道理不大好懂啊，得要打个比方啊。那这么说，大家这个很文字的练是练过去了，这个道理大家还是很什么？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啊，使得我们心中啊能够啊这个啊，我们等于研究一个指路指月的标啊，啊把这个标研究清楚啊。我们就拿金子做成啊，咱们这个故宫的珍宝馆呐、啊，拿金子做成各样的东西，盆盆碗碗啊，女人的首饰、宝塔、佛像，都是纯金所做的，所以有种种差别了。那就有差别相，那你不能说这个都没有啊。啊，这个金盆这不是盆，那个金宝塔不是塔。是有这些差别相，但是这些差别相是有生有灭的，它怎么出这个相是铸出来的。你在它的炉里一烧变成金子的溶液，这都没有了。你看然后就找塔找盆，是不是说这差别相是有生有灭的，是虚妄吗？现在现了一个金的杯子，你搁锅里一烧就没有了，不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不是常住的吗？但是你不能连个杯子相都没有。但是它有生有灭的，它会没有的。至于这些东西它的本体呢，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本体呢？本体都是金子，那本体都是金子，这金子是平等的，都是金子，都是金子嘛，没有说是这个金子的，既然是金，化学上就是一种元素，就是这一类东西，那是一样的，它是不生不灭的啊。真金子不怕火炼呢、啊，你烧了之后再一冷还是金子，是不是啊？啊，这个不增不减的，它是多少就是多少啊。所以就把金子来譬喻这个真实的平等的实相。由平等的实相啊，可以流现出种种的盆呐、啊、碗呐、啊、佛像啊、宝塔呀、啊、这个女人的首饰啊等等的东西。那么，所以我们如果在这个看破了这些个盆盆碗碗啊、这个宝塔佛像种种的差别之下，你在这个地方只注意这些分别去了，你的心就知道分别上去了。可是你要记住它本体，这都是什么呢？所有这些东西无非是金子，你就看见了平等的真实的相。没有盆碗，没有塔，没有佛，这都是虚妄的。我这样打个比方，就拿这个金子打譬喻啊，这个咱们这个啊，这个离我们离开了这一些这个盆盆碗碗这一些个虚妄的相，就知道是金子了，就是见到实相了啊。所以把这个金子来譬喻啊，这一切个啊这个本体那些个形象，那就是一些差别之相。这差别之相，不管是盆是碗是塔是佛像，它的 全体是什么呀？全体是金子，全体是佛像，全体是石像，没有别的啊。佛像宝塔全体是石像，那个盆那个碗也全体是石像，全体是金子。离开了虚妄的差别的相，所以称为无相。在这个虚妄差别的相之中，有一个真实平等的相本体，就是说无不相，当相离相。你看着这个金盆，你知道是金，也不知道这个盆，这个盆是不真实的，炉子一烧就没有了。当相离相，相而无相，有相而没有，你可执着这个相，这它都是不真实的，乃显实相，这样才能显现实相。那么这样做了一个比方之后，就还要说明一句，这种比方我们世间就没有一个，当然现在有很多科学，有很多新的东西我们可以拿来做一些很好的比方，但总之可以说世间上的一切一切没有一件东西能够真实能把这个体性啊，这一些佛的这个道理啊，能够譬喻的尽美尽善的啊。所以这里又举一个他禅宗的公案，这个是六祖之下的南岳就是衡山的，南岳怀让是七祖那是来参六祖，那是天下都知道文明啊，都来到广东去参六祖。这个怀让来见到六祖，六祖就问他，哦，你这来参见我？他就说了之后，六祖就问他，什么物？怎么来？什么物？是什么东西？不是骂人的话，这是这个什么？怎么来？你怎么来的？他一问。这个怀让答不出啊，你是什么呀？你怎么来的？这就是留在庙里多少年之后。所以古人很用心呢，不轻易你这一个问题答不出，就在这几年参这个问题，我到底是什么什么货，我怎么来的。这禅宗就是这样的法门。一天他找六祖，他说我能回答。六祖再问你什么物怎么来，他就说这是他的答话，就是咱们这算赢了，说是一物即不中，也就是即不中。我要说他像个什么物，什么物，我要说他像个什么物啊，就不对了。就是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能说我是个什么物，我做个比方我能说是一个什么物，凡是你把它说出来是个什么什么的就都不对了。所以这个六祖就给他印证了，开悟了。所以南岳让底下是马祖，马祖是马的马驹，他杀天下人呐，门下出八十大元士，八十元大山之士啊，说死一物一不中。所以因此咱们说金说什么，我们不能这么体会，哦，还有一个金像，以为这个石像嘛还存在一个什么东西啊，那么这个是没办法拿这样一个金子来譬喻这个石像啊。但是你要存着一个好像有金像的这么一个像，那还是在相之中啊，就不是无相的实相。所以说凡有言说皆无实义啊，成为言说。所以说是世尊说法49年未曾道着一字，说法说了49年了，真正的问题上一个字也没有说到。我在第二天我问世尊，有我能所说法无吗？有时候我如果说法是为谤佛。所以这些道理 所以就不是所谓那个搞学问的人啊能体会的。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呀、啊、我们将来你搞学问，你最多是说通这个说字，我看到很多佛书什么，你可以写好多论文，写大很多成分高的著作啊。